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新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又到了我们一块来学习圣经的一个时间了。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新。月新很感恩能够跟收音机旁边的你一块来学习圣经。月新知道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是要付代价按时的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求神呢帮助我们每一个，当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领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让我们的心得着饱足的。那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你发现有一些的问题很想拿出来一块讨论的，有一些的疑问，都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希望呢能够透过不同的途径呢能够跟你交流交流。因为呢我们有一句话说，教学相长，那一块来学习，一块来问问题，一块来解答呢，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了但以理书的第七课。那上一课呢我们讲过了哈，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里面我们学到一些宝贵的信息。现在呢我们先花一点的时间来温习上一课我们到底学过什么哈。那么上一课呢我们就讲到了但以理透过神的启示，他讲出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梦的内容，还有梦的解释。那我们发现呢在王的梦中呢出现了一个很怪异的金像，可以说呢这个金像呢是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流向啊，当中呢包括了人的国度它的发展是怎么样，也提到了人的国度的终局，最后呢神的国度会建立取代这些人的国度。所以呢不管人的国度现在呢啊，好像有多大的权力，有多大的版图，但是呢最后它还是呢要终结，而且它是短暂的。那这个信息呢很重要，对于当时被掳的以色列民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月新说过了会常常拷问你啊，这个但以理书的主旨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底下，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都在掌权。不单单是一个对于当时被掳的子民一个安慰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在。那上一课呢月星也跟你讲过啊，介绍过两种的观点啊，跟但以理书有关的，就是希腊观点还有罗马观点啊。两种的观点呢对于这个金像它所诠释的这个列国代表什么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如果你觉得呢啊，这个希腊观点跟这个罗马观点呢好像很难记啊，那月星就可以给你啊一个小小的提示。其实呢如果这个铁腿啊是代表希腊帝国的话呢，这就是属于希腊观点了。这个铁腿代表罗马帝国呢，这就是罗马观点啊。这个帮助我们容易记点。为什么月星呢要在这个课程当中介绍这两个主流的观点呢？因为呢当我们继续的读下去的时候呢啊，特别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到十二章里面出现很多很多的意象，都是关乎末后的日子的。那你会发现呢啊，这两种的观点呢其实也在啊一直的啊，在同一件的事情上，同一个意象上，他们有不同的一个诠释啊。我们需要了解这两种的观点，帮助我们呢更了解但以理书。那希望呢啊，你可以记住啊，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第三章，第三章，那么出现了另外一个场景呢啊，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章的经文。那第三章呢可以说是很完整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呢在当中啊它记载了一件完整的事件，有开始有终结也有 起承转合啊。在儿童主日学当中呢，也非常的我们常常会教这个故事。那我们说是故事，但这是真实的事迹。那到底第三章的内容是讲什么的呢？第三章的事件呢，同样是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的在任期间。那虽然经文没有很清楚的显示发生的日期和时间哈，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在尼布甲尼撒在任期间发生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到王他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而且呢，他下令每一个人通国的人民都要公开的膜拜这个金像。月心也曾经在这个课程当中提过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当中，除了以色列民这个群体之外呢，人们大部分是信奉多神的，也就是他们所敬拜的神不止一个，而是有多个。敬拜这个金像呢，对于一般的人民来说呢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多拜一个神而已无所谓的。那再说呢，如果不去敬拜这个金像呢，后果呢确实很严重的。因为呢，在但以理书的三章六节，王就说明不拜金像的后果下场是怎么样，就是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那对于一些呢被掳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是不可以向其他的偶像去敬拜的。那其实这一点他们的仇敌也很清楚，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这些的被掳的以色列民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当然也包括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了。在但以理书的三章八节里面呢，就记载说，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的人看到但以理还有三位的年轻人，他们步步高升上一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提过了，于是呢就招来了很多人的眼红嫉妒，于是呢他们就设计要铲除这一些的眼中钉可以说这是一场的宫廷的斗争三位的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因着信仰的缘故要面对仇敌的妒恨还有他们的陷害。而且呢，我们知道不是一次半次，那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们要面对很多的危机的。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显出他的大能和智慧。那么第三章呢，也是集中的描写神的大能的。还记不记得但以理书总体的信息呢？就是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神仍在掌管月心开始有点的唠叨了，但是呢，我要不断的强调重复这个中心的思想。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也会认识到神的大能是覆盖一切，甚至可以胜过死亡，对于被掳的神的子民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安慰。好，我们就进入到经文当中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段落，但以理书三章的一节到七节。那第三章呢，是记载尼布甲尼撒王在巴比伦省份一个杜拉平原，他设立了一个金像。那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个金像的模样怎么样到底他是尼布甲尼撒所敬拜的其中一位神明的形象呢，还是尼布甲尼撒自己的样子呢？那其实呢，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呢，也是很少有君王以神明自居的。那不管怎么样，在当时的观念当中，巴比伦王是代表了他所敬拜的神明来执行统治的，他是神明的代表。所以呢，如果不去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呢，就等于不侍奉他的神明，那这是很严重的罪。那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金像大概的外形是怎么样的。金像高60肘，宽6肘，那也就是大概高27米吧相等于现在9层楼这么高。那它的宽度呢是 2.7 米左右如果呢你是头脑很清楚的话呢，你可以知道这个像的比例呢是1:10是一个瘦瘦长长的人的形状其实也蛮奇怪的这样的一个外形 尼布甲尼撒王就命令通国的人民都必须公开的膜拜这个金像，他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那一方面呢是可以旋绕他的战旗，另一方面呢代表巴比伦的统一，包括了宗教合一这方面。但以理书的三章二节就告诉我们，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司、凡司、谋士、法官还有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我们留意到呢，这一些的官阶啊，官员的名称呢是从上到下的，也就是总督是最高级的，然后各省的官员呢是最低级的。这一串长长的官名呢，在这一章圣经当中出现了三次，在二节、三节还有二十七节都出现过。那这一些官员呢，跟沙德拉、米沙、亚伯里尼哥三个朋友啊，站在对立的地位上。啊，这个比例呢，啊，很不一样的。一大串的官名，三位的朋友，这种的对立，啊，这种的重复呢，更凸显出三个人可以说是他们的处境呢是以寡敌众，非常的凶险。那除了一串长长的官名之外呢，还有一大串的乐器的名称啊，在这个第三章里面呢多次的出现啊，包括了在第五节、第七节、十节、十五节，那出现了乐器的名称，包括有角了、笛了、琵琶、琴、瑟、笙和各样的乐器。那当这些的乐器奏起的时候呢，人们一听到乐声就要马上俯伏敬拜金像。那如果没有敬拜的话呢，就代表你是公开跟王对着干了，那这个下场呢就是被扔在烈火的窑中，而且是立时就被扔进去。那服从的和不服从呢，就在这个乐器声当中呢分别出来的。好，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第二个段落，八节到十二节，但以理书三章八节到十二节。那经文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在第八节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我们知道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拒绝膜拜金像，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那其他被掳的犹大人又怎么样呢？那些的犹大青年他们有没有妥协呢？还有啊，为什么这里没有提到但以理的名字呢？那或许呢，但以理书的二章四十九节提供了一点的线索给我们。二章四十九节里面说，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那这就暗示了但以理和三位的朋友呢不是经常待在一起的，但是呢因为经文没有特别的提到呢，我们就不要胡乱的去猜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呢，就是我们从整卷的但以理书当中，我们认识到但以理的为人、他的品格、他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呢，但以理不是刻意的去避开，他一定有某一些的原因呢在这个时候不跟他的三位朋友在一起的。那经文呢也给我们一些的暗示啊，就是这些的加勒底人控告三位朋友，他们有不良的动机的。那加勒底人呢，他们是这样的形容这三位的朋友啊，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三章十二节他们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啊，可以看到啊，很明显他们是很嫉妒三个人的官职比他们要高。在宫中接受训练的时候呢，但以理跟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表现呢已经是非常的突出了啊！经文说呢，他们的表现比其他的一同受训练甚至是通国的术士要高出十倍。那这个训练啊结束了以后呢，这三个人又这么快就可以升官发财了。那不要忘记啊，他们是以被掳的身份待在宫中的，所以呢就招来了很多人的眼红。这些的加勒底人他们就是看准这个机会要除去沙德拉、米沙跟亚伯尼哥。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他们言语的表达是怎么样的。但以理书的3:12，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样的表达呢，很明显是要激起尼布甲尼撒的怒火。啊，这些人指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呢，啊，他们说，哎，这三个人呢，很明显就是要挑战王的权威啊。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的反应呢是冲冲大怒，13里面说的。那他的反应呢，可以说是在这些人的意料之中。而且呢，从上一章呢，我们也读过了啊，尼布甲尼撒王呢，好像呢，他的情绪呢很容易激动啊，可能他的 EQ 不是很高啊，所以呢，听到这些人的指控呢，王就非常的生气。哦，我相信呢，他肯定呢要惩罚这三位的朋友了。欢迎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刚刚我们讲到呢，王啊听了这些加勒底人的控告，对三个朋友的控告，他非常的生气啊，这也是很正常的反应啊。因为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尼布甲尼撒他下令要通过的人民拜金像，某程度上呢就是要百姓呢表达他们对王的效忠。现在呢，竟然有三个人，他们公然的拒绝拜这个金像啊，那所以呢，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啊，就马上的下令要把三个人带过来。那不过呢，王虽然啊很愤怒，但是呢，他却非常的欣赏这三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愿意多给他们呢一次的机会。那么在但以理书的3:15，我们看到哈。王说啊，当提示人拜金像的音乐奏起的时候，如果他们愿意下拜的话，还可以保住性命。但是如果仍然拒绝下拜呢，怎么样呢？王就问了一个问题，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王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就认为这三个人啊，难逃一死。但是呢，王也是在自己想不到的情况底下呢，问了这个问题，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个反问呢，也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他带出了这一章经文最核心的神学主题。就像在上一章啊，术士们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他们说，唯有神能够回答王的问题，解开这个奥秘一样。那我们看到神呢，真的是很奇妙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啊，这个年轻人呢、啊，他们面对这样危险的情况，但是他们仍然毫不退缩地站稳自己的信仰立场。他们是如此回答王的问题的。他们说，但以理书3:16，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辩驳的理由了，又或者呢，我们根本不需要向你解释原因，因为我们没有拜你的金像，也不会拜你的金像。哇，听起来呢，他们的回答呢，好像很没有礼貌，很不敬啊！啊，他们说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但是呢，从他们的回答当中，我们却看得出来，他们有一种非凡的勇气，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的，我们啊仔细的来读但以理书3:17-18，三个年轻人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仔细的思想三位年轻人他们的回答，实在很有意思的。他们相信耶和华有能力救拔他们，不过他们也有心理准备，就是神不一定选择救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扔在火窑里面， 烧成焦炭。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他们已经立定心志，不会敬拜金像了。那可以说呢，这三个人年轻人他们的回答是掀起了高潮，那而且呢，把现场的张力凝聚到最高的一个点上。他们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们是生是死呢？那当时没有人知道。可能呢，也有人会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会不会搭救他们呢？还是他们会为着信仰而殉道呢？那不管结果是怎么样，这件事情本身就带着深刻的属灵的意义。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的生命保存下来呢，但可能呢也有一些坚守信仰的犹大人送命呢。难道神没有能力搭救他们吗？是不是这些犹大人的信心不足呢？都不是，神在他深不可测的智慧当中，他有主权选择不拯救某一些人，但是呢并不代表神离弃了他们。对于那些立定心志跟随神的人来说，不管是生是死，他们都在神的手中，而且呢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被交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他们对神可以说是至死忠心的。从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三位年轻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几方面的信仰的原则，那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一个信仰的原则呢，就是他们的忠心。三位的年轻人没有在言语上为自己辩护一些什么，相反呢，他们是在行动上表明他们对神的忠心，是一种愿意付代价的忠心。他们坚持拒绝敬拜金像，是因为他们坚决的来持守作为神子民的身份，他们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够向代表巴比伦的神的金像来屈膝。其实呢，他们有两次的机会的。尼布甲尼撒第二次问他们，诶，你们现在向金像下拜还可以免死啊？但是三位的年轻人他们仍然坚决的拒绝，甚至呢他们表示，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不拜金像原因是很清楚的，我们不需要去解释，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其实他们是不是知道自己这样回答的后果会怎么样呢？我相信他们是知道的，他们知道对神效忠可能要付上一个很重的代价。但是三位的年轻人他们更明白一件事情，经历神的慈爱而死比拥有对神不忠贞的生命更好。就像诗人他所体会的，在诗篇63:3，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有一位的旧约的学者哈，塞哈默，他这样的来诠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生命的表现。塞哈默呢，他说，我们看见那些被召忍耐等候神国来临的人所需要的忠心，在等待的期间，神的百姓要像这三位的年轻人一样，不向任何人的国度下拜。对于读者来说，要面对在第二章当中那异梦所言的每况月下的人类的情况，作者把这三位年轻人美好的榜样留给了我们。是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的生命的榜样鼓励了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底下都要对神忠心，至死不渝。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也是这样啊，在启示录的2:10，启示录的2:10，主耶稣这么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学到的信仰的原则，忠心。第二个原则是信靠，信靠我们的神。这三位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不是单单是非凡的勇气啊，当然他们很有勇气，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对神有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他们是怎么样回答王的，他们深深的相信神若愿意必定能够搭救他们，因为他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即使当他们要面对生命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信心也没有丝毫的动摇， 或者说当他们面对这么严峻的考验的时候，这份对神的信心就成为他们的武器了。第二方面的原则是信靠啊。第三方面的原则呢是顺服。沙德拉、米沙跟亚伯尼哥对王的回答当中呢有两句短语啊，很有意思的。第一句是即便如此，十七节。第二句呢是即或不然，十八节。这两句话呢虽然很短，但是表达出他们对神的旨意的完全的顺服。虽然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可能他们要死，可能神会救他们，他们不知道。王一章博士呢他就分析说啊，这句即或不然其实并不代表他们突然怀疑神拯救他们的能力，又或者呢啊，不是代表了他们怀疑神对他们的爱，不是这样子的。三位的年轻人他们说即或不然的时候，我们没有听见他们的语调当中有丝毫对神的埋怨或者是不满的情绪。这句即或不然是一个勇敢的宣告，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是得着拯救或者要死亡，他们都不会向世界的邪恶的势力低头，他们选择要效忠于神。弟兄姊妹，在你的信仰当中是不是容纳了即或不然这四个字呢？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表达了即使事情不如我们的想望啊，但是我们仍然定义要顺服神，我们仍然决定了要信靠神。承认神的旨意我们是难以明白的，但是我们仍然定义的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我们仍然相信神所赐的是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呢会遇上一些的挑战，甚至呢会遇上一些的危机，这些的危机就迫使我们要思想自己的信仰，信仰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生命当中到底占了多大的分量呢？我是不是愿意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要对神忠贞？我们会说即或不然，或者呢这个事情的发展不如我们所想的，甚至我们要吃亏，甚至呢我们要受伤害，但是我们是不是仍然认定神是爱我们的神，仍然认定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对神表达忠贞呢？盼望呢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些的内容，这些的信仰的原则，忠心信靠顺服，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和激励。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爱我们的主，你也是大能的主。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或许会遇见一些的危机，一些的困难。主啊，你今天借着但以理书里面三位朋友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信心，他们的顺服，提醒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我们都要忠心，因为我们相信也认定在任何的情况底下你仍然在掌权，你仍然在看顾。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就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